已六月二十五日，城墙修完了，共修了52天。我们一切仇敌四围的外邦人听见了，便惧怕，愁眉不展，因为见这工作完成是出于我们的神。让我们穿越时空，回到以色列被掳归回的年代，听尼希米如何带领百姓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由黄老师所主讲的尼希米记。
您好，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尼希米记第四次的课程，我是黄老师。在上一次的课程中，我们读到了尼希米记第二章，在四个月的祷告与等候之后，尼希米抓住一个机会，向他所服侍的波斯国王提出了要求。从国王的正面反应中，尼希米看到了上帝所开的门，他旅行了三个月，来到了耶路撒冷，等了3天后，他开始查看耶路撒冷城墙的损坏程度。第13节到第15节这样说：当夜我出了谷门，往野狗井去，到了粪场门，查看耶路撒冷的城墙，见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我又往前，到了泉门和王池，但所骑的牲口没有地方过去，于是夜间沿溪而上，查看城墙，又转身进入谷门，就回来了。我们可以根据多数学者的看法，把尼希米时代的耶路撒冷城墙大致看成是一个倒三角形的形状。这个倒三角形上面的横边，也就是耶路撒冷的北面城墙，比较短，大约有500公尺长。三角形的两个向下的斜边，也就是耶路撒冷城的西面和东面的城墙，比较长，各大约是1000公尺左右。在第13节开头所提到的谷门位置，大约是在西面城墙的中央点，而第13节结尾所提到的粪场门，它的位置就在这个倒三角形最下面，也就是最南边的顶点。这样我们可以看出，尼希米的视察路线是沿着逆时针的方向来进行，他从倒三角形的左边，也就是城墙的西边的中间点，是谷门来开始，然后他向下走到最南边的顶点，也就是粪场门。他告诉我们，这一段城墙当时已经破损，城门也被焚烧。他再继续沿着倒三角形的右边，也就是东边，往上，也就是往北方向走。这时他遇见了困难，根本没有稍微像样的路可以走。这一段是耶路撒冷城墙的东南方，也是地形最陡峭的地方，而这一段也是城墙破坏程度最严重的部分。他只能沿着城墙外的吉伦溪来前行，远远地查看城墙的情况。很显然，尼希米并没有绕完整个耶路撒冷的城墙，他真正所想要查看的是情况最糟糕的那一部分。在查看城墙之前和之后，在经文中，尼希米两次告诉我们，他并不急着透露他来到耶路撒冷的目的。第12节说，神使我心里要为耶路撒冷做什么事，我并没有告诉人。第16节他又说，我往哪里去，我做什么事，官长都不知道。 我还没有告诉犹大平民、祭司、贵胄、官长和其余做工的人。这些话一方面也许显示尼希米一向有的谨慎态度，他知道他的任务有高度的政治敏感性，会有许多抵挡的力量，而他不希望让敌人太早知道他的企图和计划。但是另一方面，更可能的解释是，尼希米虽然已经明白上帝给他的任务，他也看到了上帝在波斯国王面前为他打开了门，但是他仍然继续仔细观察上帝更进一步的引导，就是上帝在耶路撒冷人心中的预备，借此来判断时刻与进度。就像他先前在波斯王宫中等候了四个月，直到上帝所预备的机会来到，现在他到了耶路撒冷，仍然是一样的态度，他等候神所预备好的人心。这样我们看到尼希米侍奉神的另外一个榜样，无论是在大方向上，或是在比较细微的时程与计划上，他都表明自己是上帝的仆人，而不是主管。不管是先前以月来计算的等候，还是后来在耶路撒冷以天来计算的等待，他都谨慎地观察上帝施恩的手。这样的态度是我们在上帝的教会中或上帝的国度里参与侍奉时所要学习的。当尼希米看到城墙的破败和城门的损坏，他的心肯定是焦急迫切的。在尼希米的身上，我们看到他心中的迫切并没有使他变得鲁莽，心里面的急迫和耐心的等候，这两者并不一定是互相冲突的。第十七节，以后我对他们说，我们所遭的难，耶路撒冷怎样荒凉，城门被火焚烧，你们都看见了。来吧，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免得再受凌辱。在弄清楚真实的情况之后，尼希米对犹大众人发出了重建城墙的呼召。他知道这不是，也不应该是一个人或少数人来完成的事工。如果上帝已经开了门，带领尼希米来到了耶路撒冷城，那么上帝也必然会预备一群火热而乐意的同工。他的呼召是针对所有犹大平民、祭司、贵胄、官长和其余做工的人所发出的。这个呼召跨越了社会阶级、经济地位和专业能力的差别。我们注意到这一节经文特别把祭司、贵胄、官长这三种领袖阶级放在犹大平民和做工的人之间。每一个上帝的儿女都应该有机会，也都应该被呼召来回应参与上帝的建造工作。这是一个直接而理所当然的呼召。
是谁在内部的压力与外在的困难下勇往直前，鼓舞同胞们重建城墙？是谁抓住神的应许，带领神的百姓齐心努力完成神交付他的使命？邀请您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由黄老师所主讲的《尼希米记》。
欢迎回到良友圣经学院。我们现在讲解的是尼希米记第二章。我是黄老师。当尼希米看到荒凉的耶路撒冷城墙和破败的城门，当然有许多可以批评指责的地方。他当然可以说，你们为什么任凭城墙这样荒废呢？难道你们看不到这些破口吗？你们为什么不再多努力一点呢？难道这一点代价你们都不肯付出吗？当我们看到神家中许多的破口时，心中难免有一点焦急，这时我们口中就容易发出这样的指责和批评的话。但这完全不是尼希米的态度，他所用的口气是我们所遭的难，让我们起来建造。他知道并不是以前的人不够积极或努力，他显然应该熟悉以斯拉记第四章中所记载犹太人曾经被禁止建造耶路撒冷城墙的那一段历史。他并不认为自己比先前的人更刚强、更热心或更属灵。上帝的工作最真正在乎的并不是人的毅力、火热、坚持，而是上帝所预备的时刻到了。而尼希米不过是在这个适当的时候是上帝所拣选、所预备的仆人。第十八节，我告诉他们我神施恩的手怎样帮助我，并王对我所说的话，他们就说，我们起来建造吧。于是他们奋勇做这善功。尼希米所发出来的呼召包含了两方面。一方面，在十七节的经文中，他呼召犹大人再一次去认识耶路撒冷城墙破败、上帝的选民被羞辱的事实。在这一部分的呼召中，他认定这些犹大人有着和他一样的火热、迫切和担忧。另一方面，在十八节的经文中，他也呼召他们去看上帝所已经显明出来的恩典和能力。在这些犹大人当中，应该有许多人都相信上帝对他们会有美好的旨意和计划。问题是，在什么时候成就呢？尼希米的呼召说，现在就是时候了。他凭什么知道呢？一方面，从他的感动、负担、哭泣、祷告以及上帝给他的回应当中来知道。另一方面，从波斯国王的态度所显出来的印证来知道。读到了这里，我们清楚感受到尼希米记的一个主题，就是一群上帝所预备好的人，在上帝所预备的时刻，感受到上帝的国中荒凉破败的光景，也看到了上帝所开的门，因而起来回应上帝的呼召。在这样的一个主题上，尼希米很恰当地把主权以及所该得的荣耀都归给了那位创始城中的上帝。我们也必须注意到，整个第二章的经文中充满了好与坏两个字的对比。好这个字，希伯来文的经文叫 tov， 坏叫做 ra。 在第一到第三节中，愁容、愁烦其实都是同一个字，就是坏 ra 这个字。而第四到第七节中，蒙恩、王若欢喜、王喜欢，以及第八节中神施恩的手， 他所用的呢也是同一个字根，也就是好，就是希伯来文的 tov 这个字。到了第十节，三巴拉和多比亚听见有人来为耶路撒冷求好处，这个好处就是 tov， 他们就甚恼怒，这个恼怒就是 ra。 到了第十七节，我们所遭的难，这个就是 ra。 到第十八节，神施恩的手，就是 tov。 然后犹大人奋勇做这善功，这个善功也是希伯来文的 tov。 所以一方面是尼希米犹大人以及耶路撒冷城所感受到的恶，就是 ra。 另外一方面是上帝的手，以及上帝借着国王的乐意所表现出来的善，也就是 tov。 在每一个对基督徒所发出来的真实呼召中，眼前不合乎上帝旨意的光景就是恶，也就是 ra， 与上帝的应许和恩典，也就是善 tov， 必须要连结在一起。而这也就是救恩的主题。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就是这样说，一方面我们叫人认清自己生命中的破败，就是恶，那个 ra 这个字；另外一方面我们呼召领人来到上帝所要成就的救恩工作，也就是善，那个 tov 这个字上。这样原来是尼希米一个人所领受的呼召，现在成了所有犹大人的呼召。原来是尼希米一个人的经历，也渐渐要成为犹大众人的经历。犹大众人受到了鼓舞，他们愿意正面来回应尼希米的呼召，这是一个初步的成功。这样的愿意经常是脆弱而经不起考验的，正如我们稍后读到了第四章的时候就看得到。然而即使是脆弱而经不起考验的乐意，上帝也愿意使用这些还不够成熟的百姓，不断地兼顾他们，来成就他所想要做成的工作。第二章结尾的两节经文告诉我们，尼希米遇到了越来越增多增强的敌对力量。第十九节，但荷伦人三巴拉并为奴的亚门人多比亚和亚拉伯人基善听见，就嗤笑我们，藐视我们，说你们做什么呢？要背叛王吗？比起第二章第十节，我们看到敌对的力量渐渐增多了。除了第十节中提到的三巴拉和多比亚之外，在这里南方的亚拉伯人基善也出现在敌对的阵营中，并且他们的行动是从第十节表达恼怒进展到这里用言语的攻击，他们发出讥笑和挑衅。荷伦人三巴拉、亚门人多比亚和亚拉伯人基善也许各代表着某一些群体的利益，这些群体的利益必然会因着尼希米的来到而受到亏损。三巴拉很明显的代表着政治上的权柄和企图，亚拉伯人基善则可能代表与耶路撒冷和犹大地区的商业与经济利益，亚门人多比亚的身份最耐人寻味。从他的名字来看，他应该是一个希伯来人，他的名字意思是耶和华是良善，这说明他来自于一个纯正犹大人信仰的家庭中。而他却与撒玛利亚的政治领袖之间有这样的联合，这可能代表着这些地区性的领袖们试图要以撒玛利亚来取代耶路撒冷，成为地区性的敬拜中心的一种企图。
居居独行的路上，有主同行；夜夜不眠的祈祷，有主聆听。写下回忆录的尼希米，也写下了在每个问题上与主同工的痕迹。请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由黄老师所主讲的尼希米记。
尼希米对他们说，我回答他们说，天上的神必使我们亨通，我们做他仆人的要起来建造，你们却在耶路撒冷无份无权无纪念。从尼希米的强硬态度来看，他好像不太懂得以和为贵的道理。他为什么在一开始的时候就要采取这么强硬的态度呢？也许这样的态度不只是反映出尼希米个人对于耶路撒冷过去所受到的欺压而流露出来的愤怒情绪，这样的态度更是因为他知道耶路撒冷城在上帝的计划中有特殊的地位。耶路撒冷城当然有它政治上的地位，有它经济上的价值，更有着宗教传统上的重大含义。但是这样一座圣城，首先单单是属于上帝的。尼希米借着这样强硬的回答所要宣告的是耶路撒冷的独特属性，其他一切的政治野心、经济利益、宗教传统、世俗的管理，在这里都是无份无权无纪念的。读到这里，尼希米记的经文已经隐隐约约的暗示尼希米的工作将不是只是要把带着政治和军事意味的城墙建造完毕就结束了，更重要的是他将要重新为上帝得回一座圣洁荣耀单单服侍上帝的耶路撒冷。接下来我们进入了尼希米记第三章的经文，这一章描写了耶路撒冷城重新建造的景象。虽然对大多数的人来说，这一章可能读起来没有太多的趣味，但是一份详实的名单，包括了人名和地名，是圣经研究的宝库，在语言学、宗教文化背景和考古研究方面，都提供了许多宝贵的资讯。尼希米记虽然不长，但是却提供了好几份的名单，包括了这一章修造城墙的名单，以及第七章半世纪前回归者的名单，第十章启示守约者的名单，第十一章迁居进入耶路撒冷城的名单，还有最后第十二章是一份祭司和利未人的家谱。这些名单显示出作者严谨务实的记录风格。尼希米记第三章可以说是对第二章十八节的详细说明。在第二章十八节后半节的经文说，他们就说，我们起来建造吧，于是他们奋勇做这善工。这一段短短的经文里有三个动词，起来、建造和奋勇。中文圣经翻译为奋勇的这个词，更直接的翻译是使他们的手坚强或强化。而这三个动词也成了第三章的关键字眼。第一个动词是起来，这个字出现在第三章的第一节，大祭司以利亚什和他的弟兄众祭司起来。第二个动词是建造，这出现在第三章第一到三节中。 从第三章的第四节开始，一直到第三章的结尾，所使用的动词不再是建造，中文翻译为修造，其实就是使它坚强或强化的意思，而这也就是第二章第十八节的第三个动词。这样看来，大部分的工程并不是要重新建造城墙，而是修补强化那已经存在但却是严重破坏了的城墙。尼希米记第三章告诉我们当时的城墙重建工程是如何分工的。这一份分工记录从城墙的东北角的阳门开始，沿着逆时针的方向来叙述。他提到了几个重要的标的，按着次序分别是最东北角的阳门，经过哈米亚楼、哈南叶楼、鱼门，到达最西北角的古门。这一段是北边的城墙和城门，记录在第一到第六节。接着往南，也就是往下，经过宽墙、炉楼、古门，到最南端的粪场门。这一段是西边的城墙和城门，记录在第七到第十四节。接着往东北的方向，经过了东南角的全门，沿着国王的花园、希罗亚池、大卫坟墓、勇士之家、王宫，到了东边的水门。这一段所说的是东南边的城墙和城门，记录在第十五到第二十六节。接着再往北，也就是往上，经过马门、东门、哈米弗甲门，到了最右上角的阳门。这一段是东边的城墙和城门，记录在第二十七到三十二节。从以上分工的情况看出来，东南边的城墙是最艰难的部分。我们可以比较一下第七到第十四节，总共八节的经文提到西边的城墙，大约占城墙总长度的40%，分配给十个组来完成。但是第十五到二十六节总共十二节经文提到东南面城墙，大约占城墙总长度的20%，也就是它只有西边城墙的一半长度，却需要用到14个工作组。这一段东南面的城墙也正是在第二章当中尼希米最费心思去观察了解的部分。第三章所记录的第一段工程是从东北角开始，这带着很清楚的意义。首先，这一段北面的城墙是圣殿所在的位置。其次，这一段工程是由大祭司的家族来担任，这些祭司们建造了城门，又建造了城墙，他们把城门和城墙分别为圣。这样的开始清楚地表明，所有城门和城墙的建造都是要分别为圣，归给上帝的工程。这个工程的目的不是军事政治，而在乎侍奉上帝。我们今天就讲解到这里，下一次我们再继续来查考第三章。